今天请大家跟我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五节一同看完到第十一节。从第五节一同看完到第十一节。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文是可以说全本的腓立比书里边神学的意义最深最重的一段经文。前面保罗勉励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存谦卑的心，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及别人的事。那么讲完了这句勉励的话，他就即刻举出来主耶稣为我们谦卑自己的这个榜样。但是在这个榜样，虽然这里很短的几节圣经，保罗却给我们讲出来一个在神学教义上非常重要的真理：主耶稣怎么样道成肉身。圣经里面有好多很重要的神学的教义，是在别的地方没有清楚讲明的，是这很多经文都没有提到的事情，但是在好像顺便在讲别的教训在举例的时候，圣经里面给我们解释出来了。其中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比方说原罪的问题。我们都说我们都有原罪，因为亚当犯罪我们就都成为罪人了，但圣经里哪里讲这样的话了？你找找圣经，差不多全本圣经根本没有讲到这件事情。不过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时候，他好像顺便的举一个例子，举亚当为我们成为罪人或者带我们成为罪人这件事做例子。我们怎么成为罪人呢？因为亚当犯了罪了，把我们都带入罪里面去了。我们今天成为罪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我们没有犯罪，我们那时候不知道犯罪，我们不懂怎么犯罪呢。那你说岂不是很冤枉吗？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神算我们做罪人。下面保罗给我们解释说，正如第二个亚当一样，主耶稣，我们今天成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好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正义的行动，或者我们做了什么功劳配得神称义，完全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了正义。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了义人，正如我们在亚当里成为罪人，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义人。所以今天我们被定为有原罪的罪人呢，你不要喊冤枉，因为你今天在基督里面被称义，也是完全不是因为你的功劳。照样，关于基督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呢，也是一样，圣经里没一个地方讲，只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主耶稣怎么样道成肉身呢？圣经没有讲。那么在这里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给我们讲到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他就好像顺便的就讲出来了这个重要的真理。他怎么样道成肉身呢？因为他谦卑了自己。他怎么样谦卑了自己呢？这段经文给我们解释的很深入，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段经文我们解释腓立比书，很多时候你都不能够像解释罗马书那么样的解释法， 因为罗马书呢里边每一句话差不多都有教义的含义在里边，所以你解说要很小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它的用的是现在时啊，过去时啊，是用的是多数啊、单数啊，每一个字都很重要。腓立比书不是那样，腓立比书有很多地方呢是一种代表的意义来解释。不过这段经文呢，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特别六节、七节这两节圣经呢，确实有很严格的组织，是代表出来很深入的教义的教导。为这个原因，在解释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差不多可以说，它里面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含义、用的那个文法构造、时间、多数、单数等等，每一个字都有意义，都是经过选择的，因为都会影响我们对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的一切的侍奉，他一切的工作，都会受我们这里解经的影响。我们解经的非常小心。实际上呢，还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异端，都是从解释这段经文出来的，因为他们在某一个地方觉得按照字义应该这样解释，他们就这样解释了，解释出来所得的那个结论呢与圣经的意义不符合了。我们不能够来详细思想那些个异端，我们可以解释讲一两个例子，这些个解经的人就是因为把这段经文解错了，带出了一些个异端来。在历史上面，比方说实际上不是很早，也许两三百年前，教会里出了一种你可以说道空的神学，道空的神学。那这里刚才我们读的，在这个第七节这里翻作反道虚己这个字啊，这个字可以翻作道空了自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讲道的时候，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过这样的教训、这样的讲章。他们解释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的时候，他就道空了自己。道空自己，道空什么呢？比方说他道空了无所不在的那个本性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受肉身所限制，他不再是无所不在了。他比方说他道空了无所不知的这个本性啊，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他不知道，他要问人家才知道，所以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了。或者说很多这一类的思想。他说因为主耶稣道空了自己，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把他一些个原来做神的本性把他道空了，把他道掉了。如果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真的这么样道空自己呀，那么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神呢？他如果没有无所不知的那个能力、那个本性，他是不是无所不知的神呢？他如果没有无所不在的那个能力，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无所不在的神呢？如果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不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他是神不是神呢？他成了一个不完全的神。在有一个时期，教会里把这个定成了一个异端、一个错误的教训。那这个教训就是从这段经文来的。为这个原因，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里面呢用的一些个词句。为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把里面一些个重点把它解释出来，然后我们要看一看保罗用这个重点给我们解释出来的那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概括的来说，这段经文保罗给我们解释了两件关乎主耶稣道成肉身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一个真理。头一件，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放下了一些东西，舍弃了一些东西，牺牲了一些东西。然后第二方面，保罗给我们解释说，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单放下，不单舍弃，不单牺牲一些东西，他也取了一些东西加在他的身上。 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变成了他在本来的神性以外加多了一些个东西在上面。这一切都为的是要道成肉身来完成我们救赎的工作。保罗给我们下的结论是说，如果主耶稣是这样为我们道成肉身，谦卑了自己，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也应该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为了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能够同心合意侍奉的缘故，我们应该放下一些东西，也同时为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能够像一个明光照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需要加多一些东西，拿一些个东西上来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完成得了这个使命。这是保罗整个这段经文的教训。现在我们把他用的这个理由，或者他解释的这个过程，简单的拿出来思想一下。首先在第六节，保罗给我们解释，或者六节第六节七节，保罗要给我们解释他为了成就人类的救赎，为了道成肉身做成我们的弥赛亚，他放下了一些个东西。放下些什么呢？保罗这里用的字，所有这些个字都是很重的，充满了神学意义的字。我们不能够把那些个理由都把它讲出来，但是简单的我们要把那个意义把它提出来。首先这里讲他本有神的形象，那这个字本有的这个字啊，翻译的不是很好，原来这个字不是有的字，你们如果要看英文的，你会发现它用的是一个 participle， 一个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不是它有 form of God， 它不是有神的形象，乃是它本来就是神的形象。那如果你要说你有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你，这个东西是你身外的一个东西，你额外拿来加在你身上的。但是我们主耶稣有的这个神的形象呢，不是原来他没有另外加上的，不是跟他分得开的，这个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本是神的形象，他就是。如果说他有，那他可能，如果你有一个东西啊，就算你再把这东西失掉，这个不影响你本性是谁。你说我现在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我有一套什么衣服，或者我有一个什么家庭，我有个什么地位，我这些东西是我有的，但是如果我没有呢，没有不影响我，我还是我。但是如果我说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中国人，那叫我成为中国人的那些个东西呀，不能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不再是中国人了，那是我本性的一部分。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形象，他不是有神的形象，不是在他身外另外加上这些东西，他就是神的形象。那我们记得这个字的意思，然后我们要看一看神的形象这个字，这个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圣经里面有两个字，我们中文有时候都翻作神的形象。神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啊，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人都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有神的形象，那个形象啊，这不是叫我们因此就成为神了。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了，那不，这叫我们不会成为神呢、啊，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神。今天我们不是神，今天我是个被造的人，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现在我们是罪得赦免，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将来进到天堂怎么样呢？进到天堂我们还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永远不会变为神。将来在天堂上不会有一个大神，然后有一大堆小神，我们都在那里个个都是神了，永远也不会的。我们永远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哦，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是的，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重新创造了我们，我们得重生，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重生的生命，甚至将来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罪恶的身体要改变，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这个属物质身体要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些个都对，但是我们到底还是一些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将来永远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是的，但是没有罪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没有罪的，乃是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永远是一些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那个神的形象，这不代表我们就是神了，但是圣经里面用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个形象啊，和这里所用的这个形象这个字不是一个字，是完全另外一个字。这里说主耶稣本是神的形象这个字呢，不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像神的样式，好像有一些跟神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形象。那如果我们是那么一个形象，像我们被造的时候神给我们神的形象那种形象，那个不能使我们成为神。主耶稣如果只有那么样一个神的形象啊，他就不再是完全的神了。这里用的形象那个字不是那个字。假如我们有一幅照片照得很真很好看很像我们，那是我们的一个形象。或者如果有的人呢有了大的成就，世界纪念他，给他造一个铜像或者造一个别的样的像，哎，可能很像他，很逼真，把他的表情说的甚至于都可以表达出来，不要都可以，但是那个只不过是他形象，那不是他。但是这里主耶稣本是神的形象这个字呢，不是那个字，不是那种形象，不是说是代表神的那种形象。这个字形象这个字在这个地方，这个字实际上是一个很老的字，在新约圣经以前的时代，在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这个字就很普遍被应用。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一件东西它本性里边基本的那个意义，基本的那个东西。它现在有的是神的形象，就代表说是使神成为神的那些个本性都包括在这个里边，它不能没有。使神成为神的那一切总和就在包括在神的形象这个字里边，这些东西是必须有的，神才能成为神，或者说才能成为神的形象。如果有缺少一件，这就不再是完全的神的形象了。使神成为神的那些个本性，神学上称为属性，是一个很有时候我觉得不正常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属性，神的属性，我们称为神的属性包括什么呢？包括所有使神成为神的那些本性，他的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能，他的圣洁，他的慈爱等等，他的永存都包括在里边了。所有这些个合到一起就使神成为神，这就是神的属性，神的本性不能缺少一件，缺少了一件，那这个神的形象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神的形象了，是一个不完全的神的形象了。那我们主耶稣如果他本来是的是一个缺少一些个神的本性的那么一个形象，他本来是的就不是完全的神了，不是如此。那么你说为什么翻成形象这个字呢？我们现在也许不要追问为什么了，因为在中文里面没有别的字可以翻得更好，但是这个字在别的文字的用法不是如此吗？我们中间也许有人读过，比方说地质学，那读地质学的时候我们说呀，地上的石头啊基本分成三大类，一类叫做火成岩，火成岩是从火山爆发那些个岩浆冷却以后成的那个石头，质地很密，很光滑，很硬，很脆等等，这是火成岩。另外一种石头呢我们称为沉积岩或者水成岩， 是那些个沙土，比方说在一个很重量的、很重的一个力量底下被压实在一起，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或者几万年的变化，哎，这个硬成了一个石头了。这种石头的质很松，这种石头不是那么光滑。我们看到那些个石灰石那些，或者是就是普通的石头啊，那个很松。有的石头呢，你倒点水上去，它能把那水吸到石头里面去，因为这石头本身有很多的空。但是火成岩不会的吧？火成岩跟玻璃一样，你倒任何水进，它就一点都不会吸收。火成岩跟沉积岩或者水成岩两种石头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中间有一种石头呢，我们可以称它为变成岩或者变形的一种石头。这是在这个火成岩呢，经过太阳、风雨、冷热这些个力量，它渐渐的，比方说变质了，变成了一种石头啊，是又不是原来火成岩那么硬，但是又不是像水成岩或者沉积岩那么松，成另外一种岩。这种石头的性质啊，跟火成岩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跟那个沉积岩、水成岩的性质也完全不一样。这种变成的岩石头、变质的石头，在原来的文字啊。这个英文是从就直接把一个原来希腊文的文字那个字按字音那么把它变过来。那你们念地质学，你知道这个叫做 metamorphic，meta 是改变 ，morphic 是这个质，这个形象。那么这里圣经用的 morphic 就是这个形象这个字。那么你这个从火成岩变成了一个变质的岩，它本性改了，不是形状，不是单单形状，当然形状也会改的了，但是它本质改了。所以这里这个 morphic 这里用的形象这个字呢，是代表一个东西的本性、本质。我们主耶稣他本来就是神的形象，这个是代表他有神本性里边所有的那一切本质，他是无所不在的，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知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的本性的一切都在主耶稣里边，一点都没有缺少，一点都没有改。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本性一切的丰满都存在耶稣基督里边。神所有的，他成为神，使神成为神的那一切的荣耀，那一切的美德，那一切的能力，那一切的本质，都在主耶稣里边。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可以不可以说100%呢？完全的神，一点他都没有比神缺少，这是他的本质。所以这里呢，保罗一开始一讲，他就把这件事抓得很紧。他本是神的形象。那一个读原来的文字的人呢，就或者是不是说我们后来学，就是原来讲这样文字的人，他一读这句话，他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他就是神，因为他就是神的形象，是神本性一切所有的都在他里面，他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完全的是神。然后下面的一句话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抢夺的，这句话呢，也有很多需要思想的事情。简单的，我们只思想一两件事。首先，抢夺这字，抢夺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文字是指着用任何的方法，是合理的、合法的、合规矩的，人所接纳的，不论是从法律或者从自然定律，从任何东西，叫一件东西是属于你的，这个是你是抢夺这个字。所以这个抢夺这个字翻译的不是挺好，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了，是你有权来有，根本就是你的，是如果是你的呢， 没有人可以把它夺去的。你有权柄把这个东西抓得紧紧的，你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合法的，是合理的，是你应有的，是你的主权所应得的一切。他说，这里说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说不以这个为抢夺的，他没有这个，不是他额外去占领来的，不是他去争来的，是应当属于他的，但是他却不以这个为属于他的应得的权利，他把它放弃，这是应得的。他自己本来有权可以抓住不放，但是他现在不抓住不放。你比方说我们人的尊严，这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有权来抓住不放的。别的东西我都可以放弃，我的衣服丢了不要紧，我所有的物质，我的钱财，我的什么什么那些东西不要紧，但是我的尊严我不能放弃。为这个原因，在任何情况之下，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的侮辱了我的尊严呢，我可以有权来跟他辩护，我可以告诉他，这个你不可以夺去的，这是属于我的，是我应得的。那么这里呢，主耶稣就没有以这个为他应得的，这个不是，这强夺的是好像从别人抢来的那个意思，原来字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合理合法，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人能够反对我应得的权利，但是他没有抓着不放。这个他应有的权利而没有抓住不放，他既然没有抓住不放，就是说他把他放下了啊，没有抓住不放吗？没有把这看成抢夺的，但是他不把它看成抢夺，就是说这是他不要夺的，他不要，他明明属于他，他把它放弃，他可以放下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这里所说的与神同等的这个字。那与神同等这个字呢，也是要很小心的来解释。这个字不是一个名词，这个是一个多数的形容词。那我们中文没有多数单数，甚至在英文都没有多数单数。你说一个书是黄的红的，这个没有多数没有单数。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呢，要看它所形容那个字是单数是多数，所形容那个字是什么，是什么什么 gender， 是阴性的阳性的中性的，那个形容那个字是什么性呢，是多数是单数呢，那么这个用的这个字，你比如说黄书，一本黄的书，那么那个黄字呢，就要按照那个书那个字的文法构造来改变。那么这里呢，如果这么一个字，一个形容词用作多数，而且是在一个客词的地位，昨天我们也提过，那个一样的意念，那个意念也是这么一个字，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么一个字，是站在客词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当作一个副词来用，英文说 adverb 是一个形容动词或者形容别的形容词的那么一个字，形容一个别的东西的那么一个字。这里与神同等的这个字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字。但换句话说，这是形容一个东西，与神同等，这是形容什么呢？形容他的地位与神同等，形容他的荣耀与神同等，形容他应享的那个权利，这些东西与神同等。这不是形容权利自己，这只不过是他存在的方式。主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形象，他以前存在那个方式呢，是样样与天父同等的，他存在跟神同样的荣耀，在同样的光荣之中，在同样的尊贵的地位里面，这一切他都跟神完全一样。那么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主耶稣跟神本来完全是有同样存在的方式，很多。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末了告诉我们说，他以前在创世以前和天父我和你同在荣耀里面，他在创世以前和天父同在荣耀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原来在一切存在的方式各方面都和天父完全同等，完全同等。那保罗这里讲这些话他证明什么呢？就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啊，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是这么样的一位，完全和天父同等。他是神的形象，有神的权柄，有神的能力，有神的知识，有神的本性，一切一切跟神一样。而且他存在的方式呢，也和天父和神完全一样，是与神同等的那么个方式。神有什么荣耀，我们主有什么荣耀，神站在多么尊贵的地位，我们主耶稣存在就有多么尊贵的地位。保罗用这一切就证明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是和天父完全完全一样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时候怎么办呢？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什么改变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呀，他本来应该跟神同等，他没有把和神同等那件事抓住不放，他反倒虚己，就是这个字，就是虚己这个字，是关键性的一个字。很多人呢就翻作倒空了自己，有的讲道的人就用这个字，用主耶稣的榜样说我们也应该学习倒空了自己。那么基本上从属灵的教训来看，从道德的教训来看，从我们生活的方式来看，用作倒空自己这个字的意思不错的，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解经的人在解释倒空的时候啊，就把那个应用的意义放错了重点，所以就引出来刚才我所说的倒空神学的这一端的教训，这是个错误的教训。这很特别啊，这里翻作倒，假如你翻作倒空这个字，的确有的时候在圣可以翻作倒空。不过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用过五次，我现在不必把那些五次都给你了，但是保罗没有一次他用这个讲倒空什么东西。保罗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他对加拉太说你们要站立得稳，将来就在神的面前我就没有空跑，就这个字。他没有空跑什么意思？是不是倒空了丢掉什么东西呢？当然不是，没有空跑就是说我没有白跑，我没有跑了，没有达到目的，我没有那样，我没有空跑。圣经里面用过几次这个字，没有一次翻作倒空，只有在这个地方呢，英文圣经里面都有好几个译本翻作倒空，他把自己倒空了。那如果你要是用保罗在别的地方说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我没有工作，没有果效，不是这样的话，你不把它翻作倒空，如果你不把它翻作倒空呢，你就不会问说我倒空什么了，是不是？如果你说主耶稣他倒空了自己，那么当然你就要问他倒空什么了，倒空了他无所不知的。所以在地上的时候他不知道啊，一个那个患病的妇人摸了他的衣服，主耶稣转过来问说谁摸我了，他不知道谁摸了他了，是吧？他把无所不知的本性暂时放下了，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不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说一说倒空呢，我们就要说他倒空什么了。但是这里原来如果说的不是倒空呢，你不把它翻作倒空，你就不必问倒空什么了嘛。所以我们中文的这个字呢翻得非常美，这个字有点模棱两可。虚呢你可以解释作谦虚的虚，你也可以解释作虚空的虚啊，所以这个字你跟怎么解释都可以啊。其实这个字真正的意义呢，就是谦虚谦卑的那个字。 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多么荣耀的一个地位。现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成了一个没有家型美容的人，人看见他也不羡慕他，他是一个人看不起的，在地上被人弃绝的，被人轻视的这么一个人子。他谦卑了自己啊，他谦卑了自己是怎么谦卑法呢？是从本来与神同等的那么一个地位，谦卑降低到一个不被人所尊重，不被人所看重。那如果你说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放下了一些东西，是的，他放下了什么呢？放下了他本来应当享受与神同等的那种存在的方式，他本来跟神天父一起享受同样的荣耀，一起享受同样的尊贵，一起享受那么样的光荣，现在他把那种存在的方式把它放弃了。那现在他成了一个没有家型美容的人，主耶稣在地上是没有家型美容的人，人看见他也不羡慕他那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会不会影响他的本性呢？有没有必要影响他的本性呢？过去我们中国说那个皇帝啊，有时候为了解民生啊，了解人民的真正的情形呢，他有时候我们说他微服出游，本来皇帝呢要穿着黄袍，他们现在把那个放下，换了一个普通人的衣服，人看不见他，不认识他了，他没有那么多随从，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不坐宝座，没有人看见他的荣耀，没有人知道他，他看起来跟我们普通人完全一样。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看起来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他没有穿王袍皇帝的那些个尊贵的衣服，是不是因此就使得他的身份降低了呢？没有，他还是皇帝，只不过现在他暂时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去看一看，等到回了王宫里面把普通人衣服脱掉，穿上了黄袍，坐在宝座上，他还是皇帝。我们主耶稣就是如此啊，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把他原来存在的那种荣耀的方式，那种荣耀的地位，把那个放弃了。他本性没有改变，他没有变成一个不再是全能的神的那么一个人，他放下一些东西。作为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应该不应该享受与神同等的那些个荣耀，那些个地位呢？当然他应当享受，这是他的权利，他应有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抓住不放，暂时把那个与神同等的那个存在的方式，暂时把那个放下了。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成了一个没有家型美容的人，人看见他也不会尊敬他。但是他的本性一点都没有改变，他还是全能的神。保罗说，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把他应得的一些个东西，应得的尊贵，应得的荣耀，应得在人面前享受的那个地位，把这个东西放弃了。他没有把那个抓住不放，但是他自己本性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如同一个微服出游的皇帝一样，他还是皇帝，他还是国王，我们的主还是全能的神，他还是永在的父，他还是和平的君。不过他现在隐藏在一个卑微的形象里面。那保罗说，我们哦，你说在教会里边你应该受人尊敬，是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受人尊敬，但是有的时候我没有受人尊敬行不行啊？会不会影响我做神的儿女的那个身份呢？我没有抓住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不必为那个来争，不必把那个看得那么重要啊。 然后下边保罗给我们解释，他放下的东西啊，是应他应享受的一些个权利。这个权利带领他到什么地步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于到了最卑微的地位，取了十字架的地位。然后下边呢，第七节，在反倒虚极以后呢，他讲到他要取起来加在身上的一个东西，取了什么东西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不属于他的，是他额外加在自己身上的。这里奴仆的形象呢，就等于像以赛亚书啊、旧约等等地方讲到他作为神的仆人，他本来是跟神同等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却过了一个谦卑仆人的生活。而且这里这个奴仆的形象，这个形象这个字呢，和前边的那个形象啊一样的意思，是代表这个形象所包含的一切的特性。他取了奴仆，一个谦卑的奴仆的形象，他就把这个形象所有的特性都加在了自己的身上，包括着做神的仆人的那个人性。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在他原来神的形象以外加了一个人的形象在他身上。为这个原因，他在地上，因为他甘心乐意把那个尊贵的地位暂时放下，他在地上要过一个奴仆的生活，做一个谦卑的生活，被人辱骂，被人讥笑，人看见他也不尊重他，过那么样的一个生活。然后下面呢，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样式啊，第七节末了的这个样式，就可以跟说我们有神的形象，那个形象那个字是差不多同样的意思了。这个是外表的样式，我们主耶稣有了人的样，有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以后，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完全是一个如同奴仆一样那么生活，取了人的样式。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谦卑了自己，他没有失掉神的形象任何基本的性情，但是他却谦卑了自己，把他做神的那个形象那种存在的方式，荣耀里面的存在，像天上的君王一样那么样的存在，把那个方式暂时放下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过了一个跟我们人一样的软弱的生活。他在地上受尽了各种的软弱，你能不能想象全能的神睡在马槽里面像个婴孩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取了人的样式。你能不能想象全能的神要被人欺压，被人逼害，甚至于被钉死？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啊，他要死，他要死啊。犹太人说他要死，他就不是神，因为按照定义来说，神就不可能死的。现在你上十字架呢，你怎么是神呢？你当然不是神。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件事，不能明白这件事情。现在我们主耶稣他甘心乐意过这么样的一个生活，取了一个卑微的形象。保罗说我们应该存心谦卑，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哦，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放下神存在的荣耀，我们根本就没有荣耀，就不配得荣耀。我们不能够自己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算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没什么帮助，我们也救不了别人，我们根本就是罪人。我们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但是我们却可以有耶稣基督同样的心。耶稣基督为了顺服神，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他甘心乐意 放弃他应有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的是要完成神在人间的计划。那今天我们，保罗说，如果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去兴旺福音，我们如果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能够像一个明光照月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一样，把我们应享受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放下，为的是完成主的旨意，把我们不单不应当接受的责任，被人看不起的，被人轻视的，甚至于被人讥笑，被人辱骂，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为了十字架的缘故，我愿意牺牲我应当享受的东西，我也愿意。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完成别人的救赎，但是我们却可以有耶稣基督的心，有同样的一个心意，去完成主借着我们在世上所要成就的那个工作。保罗说，我们如果存心谦卑的话，就应当有这么一个心智。容易吗？主耶稣当他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面经过了多么大的挣扎。父啊，假若可能，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但是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不愿意走上十字架，他知道这个代价多么困难，他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但要被枪扎伤，不但要被钉子钉伤，不但要被人讥笑，被人辱骂。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的目的啊，就是为遵行神的旨意啊。但是现在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连神都离弃了他。那假如我们要做一件付上很大代价的事，为我们所爱的一个人受很多苦，比方说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母亲被人误会，被人讥笑，被人逼迫，甚至于坐监牢等等，我们为爱我们的母亲，我们宁愿意为他忍受这一切痛苦。但是忍受完了这些痛苦啊，如果我们的母亲对我们说，我的儿子啊，我的女儿啊，我知道你的心了，那我们心里好受的多了，我们为他受苦，他了解我们是为他。但是假若我们为我们的母亲受了很多的冤枉痛苦，到事情发生的时候，连我们的母亲都误会了我们，这个难受啊，这很难受的呀。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然他知道要被钉子钉伤，要被枪杀伤，要受人的讥笑，受人的辱骂，但是到那时候连天父都弃绝他呀，他为顺服天父走上十字架，现在在十字架上连天父都顺服他，难忍受的一件事啊！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对天父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不容易担当那个担子，但是他做了。保罗今天勉励我们说，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是要具体的做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件事，但是如果为了顺服神，我们愿意要需要付这个代价的时候，愿不愿意？那我们可以在平时讲了很好听，唱了很多高调，我们要为主放上一切，我全奉献所有，但等真的为了主，你需要忍受一件事情，你需要付上一个代价的时候，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我们有没有一个愿以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这么一个心智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叫人的灵魂可以得救，我愿意付上一个什么代价？就算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这个东西，我都愿意把它放下。 需要牺牲，需要付代价，我愿意吗？你愿意吗？有一件事情大概在14、15年前发生的，我不晓得有没人知道，很可能没人知道，因为他为了很多原因他不叫人知道。这件事在我们几个知道的人的圈子里边，那时候震动了我们的心呐、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我可以讲一讲，但是我都不能够讲，不能详细来讲。这位弟兄在很早20多年前到北美去读书，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做一个工程师。20几年前那时候在一个美国做工程师，这中国人还不那么多，不容易。他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他是一个很爱主的青年人。在那个时候，他就为中国的人那么多灵魂，他有一次跟我的谈起来，他说有的时候啊，读那个边云坡写的那个那首诗的时候啊，他说他读了整晚不能睡觉，流眼泪在那儿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心里边就被爱中国同胞灵魂的那个心所感动，心里边就觉得我今天不能够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他已经拿到一个国家的公民级，做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很好的一个地位，但是那时候受神的感动，在中国大陆刚开放的时候，1980年左右，他有感动，要回到中国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去的时候，他对几个为他祷告的人讲了他的负担，然后他对他们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能跟你们保持联络，没法子叫你们知道我做什么，只要你们忠心为我祷告就好了，我也不需要任何经济支持，什么都不需要，就那么样一个人回去了。你可以说是移民回去了，因为他已经拿了外国的护照，但是他移民回到中国去了。过了3、4年没有一点消息，他的父母也很爱主，但是到底这个儿女情长啊，为他很难过，但是没有人能帮得了他，因为他有这样的心。过了3、4年那时候中国开始开放了，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弟兄就有心想去调查一下这个弟兄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出去以后没有给父母一封信，什么人都没有联络，因为他不能联络，那时候一联络可能变得很危险。那么到开放了以后呢，1979年开始开放了，那么他就过了3、4年2个弟兄就到中国去了，不知道去哪里，就跟着他过去所讲过对什么地方想看那么样的情形，就去到处去找，没有目标，不晓得哪里去找。那么这2位弟兄去了，用了好多的时间在里边走遍了很多地方，那时候他们说差不多凡是开放的地方他们两个都去，到处去走，到处去找基督徒啊，找教会啊，但是没有人知道。最后在一个很偏僻的荒远的地方找到了这个弟兄，他那时候在一个中国的工厂里边还是做差不多工程师那个地位，不过那时候待遇呢就不用讲了，他那时候一个月的待遇比我们一天的人工还要少可能，但是他就跟当地人完全一样的生活。那么这2个弟兄陪了他2、3天，他不给他们陪了，说你们要再在这里呢，可能引起我存在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这个弟兄叫他答应，到外边你绝对连包括我的父母，不要告诉他们我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回来以后的这2个人就跟我们讲他的情形，过着那么样的生活，跟当地那些个做工的人一样的生活，一个月拿了那么样的薪水，跟他们一样的住，一样的吃。但是3、4年的时间他在那里做那个工作，结果这2个弟兄说他在那里成立了有20几个教会，当然那时候教会一个教会顶多10个8个人， 算作一个教会，但是人数很少，但他这个弟兄在那里直接间接成立了20几个教会，他带领那些教会。他可以不可以享受一个跟北美的人一样的那种中等阶级的生活呢？当然可以。他有没有资格呢？有。有没有权利呢？有。他如果享受那生活错不错呢？不错。但是为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了神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愿意把那个放下，愿意取了那么一个样的形象的生活，过了是完全那种人的方式，但神使用他。我不晓得详情，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准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两个弟兄他们就答应了他以后就非常的严谨，从来没有讲他在哪一个具体的地方，但是至少那代地方我知道的，他们这两个弟兄回来讲，大概有200-300人在那个时候因着他的见证已经认识主耶稣了。当你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神要把这个负担给我们，我们愿意把一些个东西放下吗？我们愿意接受起一些个本来不属我们的挑战，不属我们的责任，但是为了完成基督的托付，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来，我们愿意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了我们的缘故甘心放弃了你与神同等的那种荣耀的享受，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了人的样子，就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愿意接受你仆人保罗给我们的挑战，我们愿意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把你的心智表达出来，求你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心，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在这个时代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